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来看我们的耶利米书啊，求主带领我们今天的啊早上的这个主日学，也带领我们今天整个的聚会，奉耶稣基督名祝福我们，阿门，
阿门。我们今天主要的一个主题是讲说耶利米书里面啊，因为他总是受到攻击，攻击他对象当然包括他的亲人，就是家乡的人都攻击他。那但是呢，我们今天针对的是当时的一些所谓的假先知哈，对他的攻击。当然耶利米是一个真先知，那么我们就做一个对比哈，就是说耶利米的信息呢是神要审判犹大国啊，要他们向巴比伦投降啊。那么但是耶利米书里面呢带出真正的就是后来神的救赎和安慰的信息，而是说耶利米明显的明明白白的告诉他们，你们被掳之后70年要回来要回来，而且我们事实上后来看到以斯拉尼希米这两本书怎么介绍他们在被掳以后70年。当然这个70年的算法是因为这个犹大国他们是这个可以说有3次被掳就是3次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攻破他们，然后把他们人带走。我们知道第一次是发生在这个主前605年约雅敬做王的时候约雅敬，也就是说耶利米服侍40年嘛那约雅最后的就这个他从约西亚王开始服侍，那约西亚王是一个好王，然后接着约西亚王后面呢4个王都是坏王，那么这4个坏王当中呢这个他最后呢就是最后呢就是说2个坏王呢，一个叫这个约雅敬西底家，当这2个主要的王服侍了22年做王22年，他们中间呢夹着一个约雅金王，这个呢就3个月而已，所以可以略过去不计所以他最后的这个看到3次被掳都是几乎就是他最后服侍这22年发生的事情。第一次是605年约雅敬王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知道但以理先知被俘虏了那这是非常大的先知，很好的先知在但以理书里面都有很详细的介绍交代，也有很重要的信息。那么后来呢到了这个8年以后到了约雅金王，这个约雅金王只做了3个月那么但在3个月里面呢他又来了，这个巴比伦的军队又来这一次带走的人里面呢有谁呢？有这个以西结先知这也是很了不起的先知所以你看这个这些先知里面这些了不起的几乎都发生在这个时间里面那最后一次就是最后一次被掳就是灭亡嘛，这个犹大国灭国就是西底家做王的时候，也就是说他最后22年服侍的期间发生3次被掳。那么他呢被攻击的时候呢，就被这些假先知攻击的时候呢，大致也都是在这个最后的22年。那么我们就简短的讲一下，因为耶利米书它不是按照时间顺序嘛所以呢我们就你也不用记了，以后就读的时候你脑筋里面有一个概念，然后你就知道了，就把大的概念告诉你。它在这个按照时间顺序的话它这个第一次被这个假先知攻击应该是在耶利米书二十章，那么攻击他的这个假先知呢叫巴斯户尔，那么他就是
在约雅敬做王的时候，也就是说他被攻击都是最后22年，他服侍的最后22年，这也是那个三次被掳的这个时间里面。那么巴士户尔呢有打耶利米，还有将他这个给他上了枷锁，就是但是耶利米并没有屈服，他呢把这个打他这个假先知巴士户尔名字都改变了，说你将来啊要受到惊吓啊，然后预言他呢会被自己呢就是你这个假先知都会被俘虏到巴比伦，而且死在那里啊。那接下来就到28章哈，那么另外有一个假先知叫哈拿尼亚在耶路撒冷就因为上帝叫耶利米做一个木头的轭嘛挂在脖子上，表示呢这个附近的列国你读28章，列国甚至这个犹大国呢都要将来被巴比伦这个带上这个轭因为就像这个轭摆在身上是一个你就是屈服了就像一个牛头上戴一个脖子上戴一个轭，你就被这个你就有主人可以，那么也就巴比伦王呢要做你们的主人，他们都要被掳那么这个哈拿尼亚假先知呢当然也就当众折断耶利米做的木轭而且呢居然预言说2年之内巴比伦这个给他们带的轭叫折断，而且呢这些之前被俘虏到就是像这个但以理这些人被俘虏走的呢都要归回，那耶利米呢也没有屈服他就宣告就是说你把木轭折断，但将来有一个铁轭，而且呢说这个假先知呢当年必死，结果果然呢这个假先知几个月后就死亡了。当后来还有一些假先知甚至没名没姓的攻击他们，这些假先知他们之所以这个攻击这个耶利米当然看起来在当代的人看起来是非常的这个理所当然的，因为你要他们叫他们说向这个敌人投降，你这个是什么先知呢？耶和华不是应该保守我们安慰我们，然后给我们力量，然后让我们这个打败仇敌的吗？怎么要向这个仇敌巴比伦投降呢？所以他们攻击耶利米，你想想看今天的情况，如果有一个先知来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向我们的敌国投降的话，那谁会认为他讲的是正确的呢？是不是？所以这个是政治原因，耶利米主张向巴比伦投降。你说耶利米说这是神的旨意，那被掳者呢还有亲埃及派，因为他们有亲埃及的人嘛，对不对？他们觉得埃及也可以救他们嘛那他们觉得呢这是你削弱了我们的士气，对不对就像耶稣当时的他的施洗者约翰，对不对？施洗者约翰这个向民众宣告说当时的希律的婚姻是不法的时候，那么其实也是被当成削弱士气，因为希律的这个他的那个离婚的那个太太是当地的一个附近的一个很大的国家的我一下记不起这个国家的王的女儿那他把人家给休了，另外娶了跟他有很直接的亲属关系的这个他的哥哥或者是弟弟的太太那么这是那你休了人家，人家回去了，人家是附近的一个王的女儿，那人家就兴起战争了，那在要打仗的时候，那你在那里跟民众宣告说我们的 这个希律王做这样子丑事坏事，那么你是不是削弱了，你是不是在削弱这个国家的士气，长这个敌国的士气呢？所以同样的，希律要把它斩首啊。那么所以宗教原因呢，你说这个耶利米说在第七章就宣告说圣殿要被毁，这个尤其触犯了传统信仰。圣殿是上帝临在的地方，那怎么可能被毁呢？在他们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是不是？那么你再讲讲看，那个是所罗门建的圣殿，怎么可能被毁呢？那么可是你想到耶稣在福音书里面看着为耶路撒冷城哭泣，而且预言圣殿要被毁，同样的，所以耶稣跟这个是，所以耶利米在某一方面是可以说是耶稣的一个预表，因为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你谁听得下去说将来圣殿要被拆成那个样子，没有一块石头落在另外一块石头上。可是今天的确是这样子，是不是？我没有去过耶路撒冷，但看到他们那个哭墙，那哭墙并不是圣殿本身的墙，那只是一面挡土墙而已。因为希律就是我们讲的大希律要建这个第二圣殿的时候，他要扩充这个圣殿的这个底盘呢，这个基础，所以他要把这个圣殿盖一个很高的一个，在圣殿还没盖起来的时候有一个很高的土台，这个土台要夯实了，所以四面要用这个石头大石头做成挡土墙嘛。所以现在那个哭墙并不是圣殿本身，圣殿本身的确被拆了，没有另外一块石头落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那么宗教的原因，你想想看，当时的人任何人不能接受啊。那还有这个心理的因素啊，被掳的百姓，他们这个你要知道，在耶利米书里面啊，甚至有的人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这些假先知哈，还寄信回来责备耶利米，还耶利米还要写信去责备他们啊。那么这些假先知呢，就是带给百姓安慰盼望哈，迎合人性嘛。那耶利米的书太痛苦太现实哈，那遭受排斥，这也是这个我们今天要讲的话理所当然的事情。那么所以呢，耶利米的这个先知呢，他是非常孤单的，所以为什么说他是一个哭泣的先知或者是忧伤的先知，你可以讲，因为他非常的孤单嘛，除了神启示他以外。那么但是最后的历史证明呢，假先知的话都落空了，耶利米的先知的，所以你只要记得这个大的这个，你去读的时候啊，你就会知道，你去读细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耶利米他的信息呢是来自于神，啊，却成就了，被掳满七十年以后哈，那么以斯拉尼西米时代哈，果然就归回了。那么其实我们如果看哈，你要知道，他们这个犹大国被灭主前586年，当然之前他们上面的这个以色列国被灭哈，这十族分散那么以后呢，最后586年犹大国被掳了以后，主要的呢巴比伦国呢把他们很多的这些有钱人有知识的呢都给俘虏走了，留下来绝大多数是没有文化的或是这样子的哈，他反正是贵族祭司这些都给拿走哈，都给掳走。可是哈，你看起来耶利米宣告的审判是很可怕的，可是神在里面啊其实有很多的恩典。你要到今天哈， 可能在波斯哈或伊拉克哈还有犹太人哈，但最近这些年这些国家是严重的衰弱嘛哈，因为啊，但是之前呢哈，这些国家也有辉煌的时候嘛，所以呢，犹太人很多在即使在这个现在的这个啊伊拉克或者波斯县叫什么？波斯现在的名字叫
就是伊朗
啊，伊朗啊，对啊，伊朗，伊朗还是有哈，而且他们在那里哈十分的发达哦，哈，最近伊朗我看到伊朗的这个犹太人哈，因为伊朗的情况越来越不好，所以很多的都出国到美国。以前我在洛杉矶的时候，啊，认识一批伊朗人啊，因为我在电视台里面他们有做一个伊朗节目哈。所以这些伊朗人啊，在那里工作，那他们有很多很富足的、很富有的，他们在住在这个 Beverly Hills 比佛利山庄附近啊。伊朗人很多很有钱的啊，哎呀，很富足的。那这里面当然有犹太人了，哈，有犹太人。只是我那时候刚信主，我没有去研究这些哈，但是。我后来查还真的是这样子哈，那他们的很专业啊，医生呢、啊、或做金融的啊，所以其实他们被俘虏走这个信息是很可怕的，但神在里面有很大的恩典，所以这就是牵涉到这个诗篇第一篇哈、啊、我们看诗篇第一篇啊，其实当然这个是某种程度是啊，推测哈、啊，我们并没有十足的证据说诗篇第一篇，因为诗篇哈、啊、都是在诗篇都是后来编辑成的嘛，因为诗篇原来就是很多是不同的作者，但大卫的诗最多，对不对？那么但是你把这些诗把它收集来，你怎么按照顺序来编排，对不对？所以呢，就有人讲哈、啊。说这个诗篇编辑的时候是在被掳的时期啊，就是说他们被最后这个以色列所就是大卫所建立的国已经完全都被毁灭了，公元前586年连这个连这个南国都毁了以后，那么这些人呢都到了巴比伦去了哈、啊、那么他们当时呢也没有圣殿崇拜了，他们原来的敬拜中心是在以圣殿为主，所以为了要调适他们的生活信仰生活，也就是说，所以我们也根据这个研究呢，这个、后来在使徒时代的耶稣时代的会堂啊，会堂就是犹太人的会堂，变成像我们现在教会小小的，那个时候就是在被掳的时候建立的，因为你回不去了，你不可能到圣殿去敬拜，那你怎么敬拜呢？那你就是，所以呢，你看，如果是会堂的话，那你会堂里面你也没有这个，你跟圣殿不能比，对不对？圣殿里面你可以举行很多的大型的祭祀啊，甚至于大祭司。一年一度的啊，进入至圣所里面去，为所有的人啊献祭啊，然后赦罪。可是你在一个小型的这个会堂里面，你不能做这些事情啊。所以呢，就把一些祭祀啊、献祭啊这些仪式性很强的呢啊，上献香啊、献祭啊这仪式性很强的呢，变成。对神话语的看重，所以你看到在这个我们在福音书里面讲到耶稣进到会堂里面，那管事的人就把怎么样把经卷交给耶稣叫耶稣读，有没有？那么事实上是这样，会堂里面的布置也很简单啊，以这个圣经的经卷最重要了啊。我以前在1989年的时候，我在纽约啊， 我去那个中央公园旁边有一个叫美国圣经协会哈，它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虽然不大。然后那时候管图书馆的呢是一个啊台湾人啊，台湾来美国读书的，他年纪已经大了啊，他在管。然后我去参观的时候呢，然后就看到什么呢？就看到这个开封啊，中国的开封哈、啊，然后拿到美国的这个羊皮卷金卷呢，我忘了是羊皮的还是什么哈、啊，是做成卷的应该是哈、啊，也就是说那是非常早的，因为这个根据中国的历史，犹太人啊也很早，因为他们被灭国以后，也就顺着往这个东边走啊，到中国来的。要是有历史的话哈，如果你有历史的话哈，你要知道这个，我对不起哈，我姐姐，我不要跟她讲话。那么也就是说，你要看历史的话哈，其实元朝的时候哈，据说那个元朝不是把人分成很多等吗哈？最上等的是这个蒙古人，第二等的人叫色目人，啊，再来啊南人、汉人还是怎么样哈、啊？我忘了哈、啊。但这个色目人哈、啊，有些人说就是从西方过来，里面包括了犹太人，而且呢，元朝这么大帝国哈、啊，他要管理他的财政哈、啊，那个犹太人担任很多哈、啊，所以呢，犹太人后来很多留在中国的哈，以开封为主啊，以开封、河南那些为主。我在1981年来美国读书的时候哈，我有一个教我的老师，那个时候他在南加大做教授，可是我到 UCLA 读书的时候呢，他们就把他聘请来啊，到 UCLA 做教授。这个老师叫李有义哈，木子李有没有的有哈，义就是公义的义，我当时都没有想到哈，但呢他当时哈，我也没注意，他当时居然哈跟这个，你知道洛杉矶最大的报叫做
LA Times，
LA Times， 对，洛杉矶时报哈，现在已经被一个华裔买去了哈，但那个时候就访问他，头版头不是头条了，但摆在头版呢，就说中国的犹太人，称他做中国的犹太人，所以他就说哈，他说他小时候在河南啊，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家吃的那个饼哈、啊、是不发酵的饼哈、啊，很多的习俗，哎呀无酵饼，他说很多的习俗他不明白哈、啊，后来呢他成绩很棒啊，他虽然看起来你也分不清楚。看不出来他有什么犹太血统哈，他后来成绩很棒，他进了这个最好的大学哈，然后那个时候中国的大学哈，普遍都是这个，而且那是一个教会大学嘛，所以呢普遍都是用很多英文授课的哈，一直到这个用英文授课的，一直到什么时候啊？我遇到这边一批老人啊，现在大概90几岁，可能已经过世了，就是我在这里牧会的时候。他们都告诉我哈，在抗战胜利哈，他们到南京去读医学院或在上海医学院恢复的时候，那时候他们的老师哈，很多当然以中国人为主，但那些中国人的英语都非常的流利，也就是说在西方受过很好的训练哈。所以这个李有义也是啊，他可以到美国来以后，他可以用英文授课。他当时的专长哈，是因为这个他在国民政府的时候就派他去研究西藏，所以呢后来呢共产党也叫他待在那里把西藏给摸透哈。不过他告诉我们，他说哈，西藏这些所有的这些啊最上层的这些僧侣哈，他都跟他们有关系，但他们警告他说，你无论走到哪里哈，如果你泄露我们的秘密哈，我们都可以把你就是把你的性命拿去，所以他心里还是有恐惧的啊。不过他的确是一个犹太人，也就是说中国的犹太人一直存到清朝的时候都有，以后我们就不知道了，因为这个 共产党来了以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56个，是不是少数民族里面并不包括犹太人，他不承认犹太啊，所以这个犹太人哈，当时你看了耶利米哈，说你们的被掳以后哈，要被抓到别的地方去啊，抓到像巴比伦这些地方去。但是呢，其实你也可以说，按照现在我们看哈，其实是上帝在里面极有他的怜悯啊，不但他们的宗教哈，从圣殿崇拜转变成这个会堂哈，而且以经文、经书、神的话为主了，因为不再可能有大型的祭祀这些活动，所以他们反而都去读经，而且呢，他们到了那个地方呢，受到很好的待遇啊，并没有让他们做什么像在埃及他们从前啊去做什么苦力啊苦工，反而是鼓励他们去经商啊。什么管理啊，什么都可以哈，所以他们变得在当地非常的富足。所以你什么证明呢？你就从你如果看哈，你如果看这个，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诗篇一章的时候啊，这如果他们当时被俘虏到这个巴比伦去的时候，那这篇诗当然。我们并没有写作者哈，上次是不是这个好像牧师讲过啊，是大卫的哈，
第二篇
大卫第二篇，这一篇哈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哈，这篇是鼓励这些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人，所以他把它摆在诗篇第一篇是有意思的哈，他讲什么呢？你看哈。第二节哈，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你不再可能有圣殿崇拜了嘛？你的重心，你的信仰生活的重心就在耶和华律法，事实上就是圣经的本身了嘛，旧约嘛，哈。那么这种人，如果你昼夜思想神的律法，你有什么福气呢？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你所做的，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啊。那如果你被俘虏到那里去，你也没有什么敬拜的生活，你可以被当时的巴比伦不是像现在的啊，可能那么干旱啊，当时有很多的沟渠，我没有去过巴比这个伊拉克啊，但是呢你如果看啊，当时说是很多的沟渠灌溉，所以呢你何必不坐在一个溪水旁，就是一个灌溉的沟渠旁边，然后那里有很多的溪水旁边有很多的树哈，如果你能够事实上就是鼓励他们把你从你的信仰生活要转变在对于神的话语的中心，那么你的生活你凡你所做的尽都顺利，而且你可以结果子啊，那么可是呢，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呢，你再看后来耶利米的预言实现了以后啊，他们在巴比伦安居以后哈、啊，那耶利米告诉他们嘛，你不要妄想你可以马上就回去哈、啊，因为那些假先知说2年你们就回国了哈、啊，然后耶利米说跟他们讲哈。啊29章，你们要在这个被掳之地啊，安家立业，盖房子，栽种田园，娶妻生子，做长远的打算啊。所以，即使后来有很多跟着这个以斯拉尼西米回去的哈、啊，还有很多在当地啊，也都过得很好啊，很富足啊。一直到近代，我不是说我在电视台里面的时候是。差不多95年左右哈，95年一定在那个时候，我有几个伊朗的好朋友哈，就是伊朗的好朋友，也就是说这些被掳的到伊拉克、到波斯、伊朗去的哈，后来他们一直留到近代呀，而且他们很富足的啊，所以现在以色列建国以后回去的 我们主要的以为都是从欧洲啊或者从苏联那以前的这些回去，其实他们附近的那些国家哈、也有很多的，他们也从那里回去，当他们的长相就跟这些欧洲的回去不一样嘛。欧洲人因为长期的可能环境的因素，他们长得就跟，或者甚至有通婚的关系，他们就长得跟白人一样嘛。啊，当然保持的还，所以耶利米对他们的信息说，你不要听那些假先知，什么两年你就要回去，不可能，你就想好了安居安家立业，栽种田园，娶妻生子，在那里落地生根了，就像是诗篇第一篇讲，你就在那里好好的坐在溪水旁，把你的圣经打开，昼夜思想神的话语。所以呢，而且呢，你去了你所去的地方啊，不要咒诅那个地方啊，要为那个城啊求平安。今天也是，我们也是移民，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心怀故土，总说我哪一天要回去，然后我的故土如果跟这个所在的国家冲突，那我的心里应该怎么样呢？啊，就像最近的时候，因为台湾的关税的原因啊，所以台湾有很多人对于美国有很多的怨言啊，或者怀疑的因素。那我们应该如何自处呢？你听耶利米是什么样？你就在你住那个地方啊，祝福那个城，因为过了70年哈、你们要回来。所以呢，这个就是后来证明了哈，实在是这样子。而且我们再看这个以斯拉，我们就从这里结束哈。我们最后你可以，如果你有圣经，你就打开到以斯拉。以斯拉的第一章你就看到哈，如果你没有，我读给你听哈。波斯王古列啊，元年，那么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听到没有？口所说的话，就激动这个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好。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殿宇。所以那些假先知所说的话竟都落空了，鼓励他们不要顺服，造成很大的损失啊！要跟着这个巴比伦对抗。那么按照耶利米的预言呢，虽然你要被毁灭，可是70年后要回归。这个神在，所以我们看先知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哈，往往这个先知宣告的审判，神的审判是非常可怕的。但是神是爱我们的神，他总是在先知书里面还带有安慰的信息、希望的信息、盼望的信息，所以。你后来看到古列下令什么第四节，第一章第四节啊，他说你们哈，如果愿意去建殿的哈，你要去，但是呢，你如果不去呢，你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们，好，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的殿呢甘心献上礼物哈。所以呢，第六节就讲哈，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还甘心献的礼物。结果呢，这个古列王呢，甚至把当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抢来的，放在自己这个庙里面的仓库里面的这些东西哈，都拿出来叫他们带回去。啊，里面有金盘、银盘、刀、金碗、银碗啊，金银器皿共有5400件，把这些给送了回去。而且这些人呢，回去的人里面很多在当地经营成功的，所以他们带了很多的牛羊啊、仆婢啊、牲畜啊回去的。所以今天这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当然是现在哈，什么假先知的预言或真先知的预言，我们要啊 分辨。当然我们求神给我们这种智慧，我相信刘牧师是一个经历很丰富的牧师，然后他也是在这个预言啊，或者这些上面先知的预言上面有很多的看见或者是知识哈。因为我从前在福音派教会啊，我对这些的是认识是缺乏的哈。所以，但是我们看到，如果你跟着以耶利米先知给我们的教训，就是你跟着假先知的教训，那是十分的错误。你跟着真先知的教训，也许当时的时候是神因着我们的败坏不敬虔暂时的责备我们责罚我们，但是先知书带给我们的是盼望安慰的信息。那你实际应用，我们就在以斯拉书里面以斯拉记里面看到了。后来他们再回去的时候，70年以后再回去的时候，他们的从我刚才讲到了哈，他们会带了很多丰富的金银财宝人口回去，比过去他们被掳以后受到很大的祝福，因为耶利米叫他们安静住在那里为当地祝福，然后金银，然后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因为圣殿被毁了，他们反而因祸得福，在那里建立了会堂，犹太人的会堂，而且在会堂里面你既然不能献祭，所有的注意力就转到他的这个宗教信仰的传统，就转到他们的律法书里面，转到他们的圣经神的话里面，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啊！一直到现在犹太人他没有圣殿了，他必须他的整个的注意力在他的经在神的话上面，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新约的信徒也是这样子，我们也不可能到一个圣殿里面去，但是我们现在比圣殿更美，因为我们的心里面就是神的殿。那么但是而且我们对于神的话语的注重，就是从那个时候因祸得福。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审判的信息背后，神有他很大的作为和祝福。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就这样，已经超过时间了。